我们原本的观念可能是
早餐要吃得像皇帝一样、
哦、对，早餐要吃得像皇帝一样，那就表示说就是早餐应该要吃得很丰盛，有可能是一天的营养或者是精神来源。那最近有这样的讨论，是好像有点颠覆了这个原本的观念。
一般来说早餐还是建议抓大概一整天热量的三分之一啊，就是你三等分它大概三分之一，所以其实大部分会落在400到600大卡之间是比较合适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致抗糖 Podcast 健康慢半拍。那这集我们的来宾是营养师俊，请俊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好，那这集我们想要聊聊早餐有没有一定要吃，那如果有的话可能怎么吃会更健康。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社群上面有关注到最近有蛮多人在讨论这个议题，就是我们原本的观念可能是
早餐要吃得像皇帝一样、
哦、对，早餐要吃得像皇帝一样，那就表示说就是早餐应该要吃得很丰盛，有可能是一天的营养或者是精神来源，然后越到晚上的话就是可能要让身体休息啊，所以会吃得越来越少。那最近有这样的讨论，是好像有点颠覆了这个原本的观念，所以这一集我们会来聊聊说早餐有没有一定要吃，然后怎么吃是更健康的。那所以俊想问你一下，你觉得有一定要吃早餐吗？
其实早餐会有两种应该会有两种说法啦，一种就是我一天三餐里面的第一餐嘛，那通常就集中在上午。那另外一种早餐，有的人会定义为我起床之后的第一餐。那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觉得早餐就是起床之后的第一餐，因为它是我们睡觉可能空腹了8个小时左右，然后起来之后补充的第一个营养素的餐点、嗯、对。那对于要不要吃早餐，目前就是很多人都会做相关的研究嘛，那我自己看到现在觉得早餐这个议题其实就是跟着你原本的作息走就好，它没有一定我要吃到可能三餐还是两餐，就你习惯吃两餐的人你就两餐，你习惯吃三餐的人就三餐。
好，没问题。那如果我们今天就是选择不吃早餐的话，就是可能是三餐然后变两餐的话，会对不管是健康或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在一些国外的资料上面呢、啊，他们做出来的研究其实长期不吃早餐也都有观察到一些比较不好的健康影响，但这个研究可能是他把原本会吃早餐的人请他们不吃，对，所以他可能就是早上这段时间空腹的时间拉长，那族群可能有的人他会有运动啊，或是他早上会有一些劳动工作，那他们观察到的影响，第一个是身体会变得比较虚弱一些，那可能就是血糖的量不足吧，所以他要去做一些活动的时候会感觉虚弱。那再来就是会观察到血液里面的一些血脂肪可能会比较容易升高，那他们会认为说这跟心血管疾病有一点点关联。对，那再来一个应该是大家会比较在意的，就是不吃早餐有一些研究观察出来比较容易胖，特别是在那种青少年小朋友的阶段。那我个人看法是不吃早餐比较容易影响到食欲，就是我早上没吃中午就怒吃，所以他有可能中午的时候或是他早上他早餐没有吃，他在上午这个时候会有点心，他可能下课会去买小饼干或是他自己身上带的点心，他会提早把它吃掉之类的，那导致热量超过，所以就比较容易肥胖。那第四个是有的专家会觉得说这样会缺乏专注力，那这个也是针对小朋友啦，就是可能在学习或是我要记忆一些东西的时候，早上没有先吃一餐，那身体里面的营养素比较不足，血糖可能也稍稍偏低的状况下，会影响到他学习的专注力这样。
那要吃早餐的话要怎么吃会比较健康一点？
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早餐就是要吃的跟皇帝一样嘛，所以他早上可能就会 吃的特别多，因为有一种迷思是我早上吃东西比较不会胖，晚上吃东西比较容易胖。
哦，对对 对,
对，所以有一派人他的早餐会热量其实是会超过午餐或晚餐的。那一般来说早餐还是建议抓大概一整天热量的三分之一啊，就是你三等分它大概三分之一，所以其实大部分会落在400到600大卡之间是比较合适的。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在减重或是有其他需求可以再做微调嘛。那早餐要怎么吃会比较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呢？哈佛大学有一个营养的专文，它里面有稍微提到一些原则，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一点它是说建议吃比较低升糖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类的食物。什么叫低升糖？就是血糖上升的速度会比较慢，所以代表说这类的碳水化合物它可能纤维量是比较高，或是它可能混有一些蛋白质的成分，比方说全麦的谷片或者是吐司，有一些欧式面包它可能麦类的全麦的比例比较高，那这一类的碳水化合物它血糖上升的幅度就会比较缓慢一点点。那第二点是它会建议要选有含蛋白质的早餐。那这一点待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容不容易吃到这种类型的早餐啦。那
台式早餐，
台式早餐，对。但以外国的状况来讲，他们鸡蛋或是一些鸡肉其实蛮容易出现在早餐的组合里面，或是有一些什么橘豆啊，英式早餐的那种豆子，所以蛋白质在他们的早餐餐盘里是蛮常见的。那这边也是提醒大家一下。那第三点是尽量要自己准备，
因为自己准备的选择比较多嘛，
对，比较容易凑到自己想要的营养素吧。你是自己准备的吗？
我最近有在开始自己准备早午餐，假日啊，平日可能来不及
难。
对，那如果是假日的话，因为就是之前会去一些早午餐的早午餐店，然后吃那种就是一个盘子，然后上面会放就是比如说洛梨啊，然后两三片吐司啊，然后炒蛋啊，蘑菇啊，或者是煎鸡胸肉啊这些，然后就吃了几次就发现哇，这样一盘其实大概要个400-500吧。所以因为就是金钱上面的考量，所以我最近有开始慢慢尝试自己准备，但当然口味就是我觉得目前还是差很多啦。
对，我也有因为一样的原因做过一样的事，但是洛梨就没有很好处理。
对啊，没办法。
对啊，
洛梨可能我之前是就是买那个大型量饭店那种冷冻的洛梨，因为我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处理，还没有进阶到那个地方。
我有买过就是洛梨来处理，就失败，不容易成功。但还是很鼓励大家尽量自己准备啦，就是我觉得一来是省钱，二来是自己准备其实营养素会差非常多。那早午餐店弄一整盘的其实蛮适合当一个 demo， 就是你去外面吃然后把它拍起来，然后回家就去买类似的东西去摆摆。那至于营养素要怎么分配，可以参考刚刚讲的啊。第一点，我们可能那个淀粉啊，碳水化合物可以选纤维比较高的，那自己买面包，合适的面包，全麦面包或者是谷片都不错。那蛋白质的部分最简单，可能鸡胸肉、鸡腿肉，或是想要合适一点，我觉得鲑鱼，就是日式一点，可能鲑鱼也不错。那简单一点，可能毛豆或者是蛋，有豆浆这种，也很好准备。对，所以第三点，虽然有一点困难，但还是鼓励大家去尝试，至少六日的时候帮自己准备一个早餐，对健康是不错的。
因为这样的话就其实就是营养素也够，然后相对如果自己准备的话也是比较省钱的，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要用一样的那个金钱考量然后去买的话，可能就是再贵个两三倍吧。
对啊，我想到我有省到就很开心
没错。
第四点呢，是他有建议说可以准备一些像那种果昔类的早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些外国的那种很健身的人或是比较养生的那种影片啊，他们会早上起来都是先把一些东西丢到那个果汁机里面，然后打成一杯，然后可能就一边开车或是一边走路，然后就一边喝这样子。那这一点我觉得比较针对国外啦，因为他们好像很习惯这种料理方式，那他们也很多生食的东西可以去选择。那台湾的话 我会觉得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有一些人会喝谷粉加豆浆或是什么、燕麦饮、对，这一类的东西。那这一点其实我如果以台湾这种形式我没有那么推荐，是因为国外他们大部分是放蔬菜，很大量的蔬菜，然后可能优格啦水果啦，那他们可能早餐也不方便买，不会像台湾那么方便，他们就习惯这样一杯，所以这样的方式相对是健康的，可以帮助他们补充蔬菜。那台湾大部分就是粉一堆淀粉然后拉一拉这样一杯，所以如果你是血糖有比较异常，或者是你可能在做一些减脂啊减重的人，他就没有那么合适。
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一些文化口味上面的差异啦，因为就是我知道国外也会吃一些蔬菜棒，就直接吃芹菜或者是红萝卜这种，那他们可能就是很熟悉把这些食材也打进果汁里面变成一个奶昔，然后就是边开车边喝，然后边上班边喝这样。然后我觉得台湾可能就是，当然如果就是口味上没问题的人就也可以尝试看看。
我自己是觉得处理生菜比较麻烦，就是台湾你去菜市场买多菜，然后你要有时间洗啦，然后保存它啦，然后你早上还要起来打啦，捷运上又不能喝饮料。
没错。那就是讲到可能早上来不及吃早餐，就我记得我小时候有时候我爸妈就也会给我喝牛奶然后加一些麦片。那不知道俊有没有也经历过这种就是早餐吃麦片的阶段。
我也是早上都是就是麦片，但你吃的应该跟我一样都是那种像饼干的，
对对对对，
玉米面，
对对对 对黄色的那一种，
对对对，然后它有那种一大盒的或者是分很多小盒，你可以每天选不一样，
没错，
颜色的。
那这种玉米片在选择上面俊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玉米片，因为现在玉米片有做那种 for 减重的它行销的方式是说啊可以减重啦，控制热量啦，对。那玉米片跟我们常听到的可能燕麦片它其实有差异，因为玉米片主要是把玉米跟小麦磨成粉去塑形的，所以讲白点它是饼干
哦。
对，那它也会添加一些糖分啊色素啦、啊、香料啦，就我吃草莓口味的玉米片它一定不是真正的草莓嘛，所以它其实是有加香料的。那这一类的早餐，它应该说这类的早餐玉米片它的加工程度因为非常高，所以它的营养素我想应该是厂商额外有加一些什么维他命矿物质进去啦，那比较不是吃到食物原本的营养，那它的纤维量也不可能有燕麦那么高，所以小时候吃其实给小朋友吃这个是不太好，因为小朋友更应该吃到比较充足的营养。那大人偶尔想吃的话就是适量就好。另外一种是燕麦片，那燕麦片就是比较像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是年长一点的人会吃的嘛，但其实现在燕麦片也很多是做的有一点点像玉米片这样，它可能有果干可能有坚果，那优点是它的加工程度一定会比玉米片少，那基本上看起来就是一副燕麦原本的样
子，
对，所以它是原型食物。那可能要注意一下，有一些厂牌它就是烘烤时候会再加糖去让它变好吃，那或是加了很多的果干之类的，那如果都是选这种的其实营养程度跟玉米片是差不多啦，就是没有比较好，两个都不太好，所以尽量还是挑含糖量比较低，然后燕麦片的加工程度比较少的这种会比较好。
Okay.
然后还有薄片跟比较厚的，然后如果真的是很厚很厚的，国外好像会做那个隔夜燕麦，哎，泡一整晚，就是跟优格或是牛奶去泡一整个晚上，它就会比较软，然后或是你就直接煮，或是你就选薄一点的。
薄一点可能就是直接泡就可以
吃，就直接泡就好。对，但薄一点的有可能它纤维量会就是磨的时候就磨掉一些，所以没有厚的营养。应该说纤维量那么高啦。对对对，那其实燕麦片我还蛮推荐的哦，因为有些人他都会跟我就是抱怨说他饮食控制的难处就是他早餐根本就吃不到菜，中午也便当也没菜，晚上也很难吃到菜。那燕麦的话它纤维量非常的高，所以如果你早上就吃燕麦，基本上就等于你早餐有吃青菜
哦。
它大概以我们常见 一餐抓个50克左右的燕麦当早餐的话，纤维可能就会有6克到7克左右。那这个数字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大概就是1/3颗高丽菜这样。
哇，很多欸。
对，
哦，所以吃燕麦同时有补充到那个淀粉，然后也有同时补充到纤维量。
对，它的纤维量是比我们那种糙米五谷米还要高。
嗯，
对，那当然糙米五谷米也很好啦，只是燕麦这个食材其实纤维量特别高。那如果要选燕麦还是可能注意一下，加工过头的它有可能燕麦的纤维就没有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数字
那
么高。
所以纤维量高代表是可能除了青菜量之外，就是对相对饱足感也会比较高，对吗？
对，饱足感比较高，然后血糖上升的速度也会比较缓慢，所以你比较能动到中午。不会那么容易饿这样。
那讲到这个饱足感，就是我相信应该有一些上班族或者是工作者，他们就是可能进公司开始工作之后，然后一直到下班都没有太多时间，零碎的时间，甚至可能没有办法吃好好的吃一顿午餐。那有没有什么早餐的选择上面是可以让他就是也一样有更高的饱足感，然后可以支撑到比较晚一点的时间呢？
要延长饱足感的话，最重要的两大营养素，第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膳食纤维。我纤维量高，血糖的起伏会比较平缓，所以我就比较不容易饿。就像大家都说要多吃青菜，你比较不会很快就想要吃点心一样。那第二个是蛋白质，蛋白质有可能是大家会忽略的一点啊，因为早餐其实很多选项都是以淀粉类为主，像台式早餐它顶多我们吃到的比较原型的蛋白质就是鸡蛋，那其他的肉类可能都会是加工为主，所以蛋白质的含量会比较低一点点。那早餐的蛋白质含量高啊，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如果像那种什么早午餐店，它是一盘上面有肉又有豆类，然后可能又有蛋的话，那这样的蛋白质才会是比较充足的。所以如果早上可以好好吃，但中午比较没有空吃东西的上班族，其实蛮推荐可以自己准备一下早餐。那如果真的非常非常忙的话，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一下超商的早餐要怎么选。
对，就是我蛮常早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就去一些超商直接看他们的那个早餐组合，就是有比如说39啊、49、59，然后有点像是1+1的搭配。那不知道这个搭配上面菌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吗？就是怎么样子会比较健康的搭配方法？
就是身为营养师，从他一开始推出这个组合，我就有在观察他那样营不营养。那以前呢，就是现在其实很少39，现在很少39的这个组合嘛，现在都49、59、59。那在比较以前的那段时间，我觉得超商提供的选项都没有那么理想，它可能饮料都是以果汁或是什么奶茶啦那类的为主，然后搭配的东西都差不多啦，可能就是三明治、预饭团这一类的。那现在我觉得他们有越来越好，他们的饮料开始出现无糖豆浆，或是高蛋白的牛奶，或者是鲜乳或咖啡。那选择这一些有蛋白质的饮品，可以增加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今天不方便自己准备，但我会希望是一个有饱足感的早餐，那饮料你就千万不能选可能普通的含糖的奶茶或是普通的那种果汁这一类的东西。要建议去选择蛋白质比较高的豆浆啦、牛奶啦，或者是你有喝咖啡的习惯，那把黑咖啡改成拿铁，它也可以增加蛋白质的含量。
对，像我自己搭配的话，我几乎都会搭配豆浆，就是就会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健康一点。
对，没错，的确是比较健康一点，因为早餐蛋白质的选项太少了。像以预饭团来举例，它里面的肉量可能只有半颗鸡蛋的蛋白质量。所以如果今天真的是蛋白质需求量比较高的，可能我男生或是我在健身，我在运动，那甚至会建议说我饮料选豆浆，那预饭团之外可能再配一个茶叶蛋。这样
增加它的蛋白质量。
对，
那如果我今天是想要减肥或减重的人， 那因为前面有提到说就是间歇性断食法嘛，就是可能大家最常牺牲的应该就是早餐。那如果我今天是就是想要减肥的人的话，我适合吃早餐吗？
关于这一点其实非常的个人化。那以前我在可能帮一些减重的个案做咨询的时候，我会参考一点去决定要不要建议他吃早餐，就是他的热量目标。如果今天他的热量目标只有可能1200、1300、1500的这种比较低热量的状况下，他如果中午晚上吃外食，其实多一个早餐他通常达不到他的目标。对，那另外一个就是168这件事情其实目前的证据不是很充足啦，所以要不要建议，我通常就是看那个就是来问我的人他的饮食习惯，如果他已经原本就是差不多吃两餐的人，那我觉得 OK， 他可以执行168。对，但他如果是工作他可能要劳动，或是他习惯就是要吃三餐，我不会特别去请他改成168。对，
所以其实还是看他的生活习惯跟他的总热量的目标是什么。
对，所以吃不吃早餐其实真的还蛮看他的热量，其实热量才是重点。关于168，我有一点就是以前在临床上的观察啦，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活动量不大，然后热量摄取应该说热量消耗也不高的人，其实这一类的人去做168它的效果是还不错的。因为它是心理的一个作用，你会去把餐点集中在那个时间，所以你比较容易达到你的热量目标。那另外一群人是他可能会透过健身或者是运动来帮助减重，那他一天的热量消耗或许是2000到2500之间。那这一类的人我观察到的啦，做168效果都不太好
哦。
因为他可能肌肉会没有办法好好长大，对，或是他运动的效果会因为这样打折，或他会容易累，不能持续他的减肥的计划这样。那168的部分啊，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很多人会问我，就假设我今天真的要执行168，我到底是不吃早餐比较好，还是我不吃晚餐，就是我保留早餐但我不吃晚餐，哪一个比较好？那168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有在运动的人，会建议他那个8个小时要跟着运动时间去走，就是我要把运动时间包在那8小时里面。所以这个状况你要不要吃早餐就取决于你什么时候运动。
运动前吃吗？
就是假设你早上运动，就是你早餐晚午餐。
懂。所以如果我晚上才运动的话，我可能就是
午餐跟晚餐。对。
这样的做法是比较避免可能运动的时候会低血糖或者是身体不适吗？
对，一来是这个部分，然后二来是因为运动会需要能量立刻补进去去帮你长肌肉，所以如果你就是错失这个机会的话，你就等于白动了。
哇，我之前不知道那如果之后要实行168的话，我可能就要看一下我的那个会是早上运动还是晚上运动。好，谢谢俊的分享。那在我们吃台式早餐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应该要注意的地方可以请俊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那因为我个人也是台式早餐的爱好者，所以对此非常有研究。首先他们的那个煎台啊，基本上油就是会一直重复的加上去嘛。对对对，所以它的油脂量一定是会比你自己在家里准备，就如果你跟我和 Joyce 一样曾经为了
金钱考量
自己准备过早餐，你就会发现自己做出来的那个油脂量会比外面少很多。对啊，就是蛋饼可能没有那么酥脆
对
之类的。对对对对对。那早餐店还是早餐店最常大家最爱点的可能蛋饼啦、铁板面啦，或者是三明治这一类的，那哪一类会是比较理想的呢？把握一个原则，越少上煎台的它就油脂量会越低嘛。对。所以像早三明治来说，它面包是用烤的，然后里面的料是用煎的，那它相对好一点。
对，因为我刚突然回想了一下，就是譬如说韭菜盒子好了，他们早餐店通常是已经煎好了，然后我如果有客人点的话，他会再回煎一次，
对，
所以他其实油是上两层。然后如果就是刚刚俊说，就是如果是面包那种就是不会再复热的话，这种通常它的油脂量应该就会少很多。
对，像很多人喜欢吃葱抓饼嘛，葱抓饼本身在做那个饼皮它就有加油，所以它等于是有油脂的东西在上煎台去再让它吸一次油。那像铁板面也是一样的道理，它的酱料本身是有油脂的，所以当面上煎台已经裹了一层油，我再把酱料加上去，然后我的蛋也是用煎的，有在煮菜的人应该知道，就是煎其实会比炒需要更多的油，所以基本上煎蛋啊或是煎肉排它的油脂量是高的。那台式早餐就是一层一层叠上去啊，我煎一块肉用一次油，煎一颗蛋用一次油，然后再加个酱这样子。
听起来很危险，
好像只剩三明治可以选或是自己做
那喝的部分呢？喝的部分君有什么建议吗？
喝的部分其实跟刚刚超商是一样的选择原则啦，不过这边可能不免就是提醒一下，因为很多人喜欢吃台式早餐大概是为了奶茶吧。就是那个奶精奶茶。对，那奶精奶茶的热量非常的高，大约啦会是 1cc 就快要接近一大卡，就是我喝那个中杯的可能 350ml 它有可能是接近300大卡左右的热量。
是减，如果是要减重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地雷，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地雷但对便秘的人我不知道很多人都说他会通常
有听到这个说法
对，但饮料的话就是台式早餐店陷阱蛮多的啦，那一样跟刚超商的建议是相同，就是选牛奶或是无糖豆浆会是比较好的选项，但不一定会提供。所以这点可能就也要考虑进去，或许你买三明治然后回家自己准备那个饮品会好一点。
好，那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就是想要请俊帮我们在最后总结一下，说早餐我们一定要吃吗？那如果选择吃的话要怎么吃是更健康的呢？
刚刚提到很多，就是到后面我们其实都在聊早餐的选择要选什么嘛，所以这其实就是我要讲的早餐的食物的选项可能会比你要不要吃早餐来的更重要。那我个人是觉得外国他们做出来的研究偏向不吃早餐比较有负面影响，是因为他们的早餐大部分都是燕麦啦，或者是像我们可能吃到那种早午餐餐盘，它是有肉有蛋有一些淀粉，他们的早餐相对健康。那至于在台湾，如果你是一个每天早上都是台式早餐店然后随便乱点的人，那或许对你来讲不吃早餐或少几天吃那个早餐会比较健康，所以要不要吃早餐取决于你的早餐本身健不健康。还有你的可能工作或者是你的活动需求会不会需要早上就有在动啊，或者工时可能比较长啊，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因素。
没错。那今天真的很谢谢俊跟我们分享，就是早餐该不该吃，然后还有选择早餐上面的观点。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收听。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留言5颗星让我们知道，以及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然后我们会把这些资讯放在资讯栏。那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